年代那时候呢，所有我们现在讲这些什么黑人的人权啊，什么福姐的运动啊，这些东西，所有的解放的东西呢，都在1970年代才开始的，所以时间就是很短了。我们是现在差不多零八了，差不多50到60年，对不对？50年，这50年的改变是很大的，以前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改变走到一个很前的方向里面。所以总的统计以下呢，比较他们呢做了很多的比较，最近的比较的有一些报告都告诉我们呢，美国婚姻里面呢有两对，就有一对是离婚的，这是很大啊，对啊，两对里面有一对他都是经验离婚这个东西，然后每一对离婚里面呢有一半都是牵些小孩在里面的，所以是很麻烦的东西啊。所以离婚的问题呢，我们要正视它，怎么去弄好。好了，有些人说，离婚没有问题啊，不是啊，离婚是有问题的，因为也有一些 statistic 告诉我们呢，很多的关于这些青少年呢，他们经常抽烟啊、远走啊，特别是最怕他们是不是用着呢那些冰毒吸毒。以前我们吸毒就是这些cocaine 比较容易把它戒掉，现在这些冰毒meth 哇，很难戒，也毒害呀、也很厉害，很多青少年都是有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些婚前的性行为啊，家庭的这些暴力啊，青少年的东西都，这报告的这些报告调查，他会发现青少年有这些问题的，他们的家庭是离婚的比较多，给那些比较稳重的没有离婚的这些小孩长大的比较，他们生活比较正常一点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离婚对人是没有益处的，而且说离婚对人是没有那么大的益处，所以尽量的不要离婚，特别是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啊。这是我们这个题目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社会就是一直走在，我们刚才同学辩论的时候也讲啊，我们现在社会一直走向就是经常离婚啊，经常离婚的这个情况。我们在香港是很多，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香港就是我们叫做包二奶，听啊，台湾国语怎么讲啊，
在台湾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哈，在当然呢也是犯法，但是这个很正常啊。你要知道，经济发达以后，很多人就是要北上去工作。你在北上工作的时候，你这个男通常去的都是男的，对不对？很强就几个月，可能都没有太太在身旁，慢慢怎么样？慢慢很危险的东西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书里面讲一个例子，是说有很多人都是到了北上的时候都是有婚外情啊，有时是你问这些男人的为什么有一些婚外情啊，他很多人都会讲，我听过很多，他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酒吧，就是因为你工作嘛，这下班以后没有特别事情做，你就自己去坐啊这样，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就跟你谈话，慢慢熟了，就是这样啊。他都是好了，他这些婚外情是有个女孩去找他的，他这就是他有很多很笨的男性，他说这只是意外，其实不是意外，我的经验发生，不是我的经验，我听过这个很小心啊我听过很多了，你都会发现了，根本不是意外。你到譬如说你到广东省，你去工作，你去个酒吧里面，你想是意外，你知道吗？你到一个 陌生的地方，人家一看就看到你是陌生的，还有你是台湾来的很有钱的，一看就看到的，因为你的谈吐啊，啊，说话的东西啊，你看我的说话，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对不对？你就会发现，所以他是针对你的，他坐下来跟你谈话，其实啊，他一直在观察你，等待机会去应试你，是不是？你相信我吧，这真的是这样，根本不是意外。你对你来说是意外，但是对这个其他人来说呢？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也不是都是要，都是要，因为我听到一些内地的一些女生了、啊，他比较喜欢香港来的、台湾来的，给这个大陆的比较好一点，在广东省里面呢、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有听过这个东西吗？啊，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可以给一些意见呢、啊？不单是钱的问题，
比较容易上当，
比较容易上当。我，哎，对呀、啊，比较尊重理性。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受这个教育，对理性女性比较尊重，哈。譬如说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去大陆去玩的时候，有时候她有时候吃饭呢、啊，她要人哎，没人踩她的，你会发现吗？哈、啊，有时候因为她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女性，哈、啊，所以有个男的比较好，哎，过来过来，你就她就会大声一点，她要过来，哈、啊，这是这个现象。我会发现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是，不过教育如果能够普及化以后呢，可能大陆会慢慢改变，但是呢普遍来说呢，现在我的感觉还是没有什么调查了，都是通常谈谈我们去经常，因为香港经常去大陆去玩啊，去观察，我们发现男生对女生的尊重没有我们香港的男生对女生那么尊重，所以呢其实大陆的人也会看到的，所以他们比较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他是比较喜欢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去了工作时候，因为这些女生都是比较喜欢你的，但是他不知道，我许说他不晓得你啊是不是在香港在台湾，对，家里有没有啊，后来发生关系以后呢，有时候是要骗你的钱的，但是有的是真的感情的，这个问题呢最后发现就是说，对不对，你上个月在哪边工作，然后一个月回来台湾，然后三个月在哪边，一个月在这边，三个月在哪边，慢慢的大陆那个太太都比较给台湾的这个太太的感情更多，因为时间更多啊，就是几个问题呢来说呢，有很多的离婚的问题。最惨是什么呢？最惨呢，有些男生他就说，哎，我两个都喜欢，两个都是真的，我会死掉了，真是基督徒啊，因为我牧师就死掉了，因为我们通常都说，哎，你要这个老婆啦，不要这个另外一个啦，他说两个都喜欢，呵呵，啊，这是比较麻烦了哈。好了，所以离婚这个问题在现在的初经里面呢，就比较普遍出来了。我们怎么解决它呢？我也是从三一神的方法嘛，所以我要是从这个每个不同的角度去讲明白出来，从这个圣父的角度，从神理想的标准的角度，我们都是讲离婚是不允许的，不鼓励的，这个要多讲。有没有？特别是现代的社会啊，如果你说允许了啊，就是很麻烦。因为我师哥在教会讲这个东西，后来发现人家说，哎，方牧师说离婚是没有问题的。我说没有这个讲法，呵呵，没有没有，我都是说了三位一体的方法最好的用处，都是从圣父的角度去讲。我们就告诉大家，离婚可以吗？不可以，啊，不可以，那是最好了。老师最好了哈，然后我们慢慢再讲，不要说离婚可以，然后慢慢再讲，这个不对， 你应该说一个很好的标准，很好的位置，就是说圣经我们基督教是不允许离婚的，也不鼓励，这是最好的答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婚姻根本上是神赐给我们人类一个最稳定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最稳定的关，在这个稳定关系里面呢，是使到两方男跟女呢能够蒙受这个祝福啊。好了，这个婚姻的祝福呢，是给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婚姻，对不对？但是也给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吗？也是，对不对？好了，现在问题是，这个祝福也是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祝福吗？有教会里面你知道吗？教会这个是又想啊，因为有时候教会里面就讲啊，基督徒跟基督徒朋友没有问题，非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有问题。所以结论就是说，如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婚姻，神会祝福吗？如果他们还是一夫一妻的婚姻，神会祝福这一种婚姻吗？会不会？哎啊，是会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讲不是要鼓励你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因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问题也很大的，甚至是这样解释给我们听。但是如果他们还是一夫一妻，他们愿意的共同心同行啊，分享生命的这种婚姻啊，我认为圣经是赞同的。结婚就是要两个人他在身体上、感受上、灵性上、思想上能够有一个结合，这个最亲密、最恒久的这个人际的关系，有啊，神是祝福给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使到两个人能够在这个社会生活能够生活快乐一点。所以这个是好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两个人结合以后，他后来怎么样啊？离婚呢？圣经一般的教导就是说不能够，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啊，不是暂时的。所以如果你离婚呢，圣经用的字眼很强的，就是说，如果离婚就是把人肢解，这哎呀，残忍了，哎。这个字不好，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圣经里面的 analogy， 对不对？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些一体的东西，如果离婚了，你就怎么样？就是说我这个手很痛，你不会把它拿掉，对不对？啊，就是啊，拿掉就不是好的，照样的。所以跟妻子的关系不好，你就不要跟他拿掉啊，这个圣经的意思。另外圣经里面另外一方面意思说离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婚姻的盟约是怎么样，是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所以神不喜欢人去恶待这些配偶。圣经神讲耶稣圣经讲，他说耶和华对以色列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对待妻子的都是我信物的啊。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你有诡诈待他的，神也不喜欢的。所以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在婚姻里面就算是出了问题怎么样，你不要恶言恶语对待对方啊，对不对？不要对骂，有时候也好，但是不要太离谱啊。所以太说话太重的时候呢，很危险，很危险。圣经不赞同的啊，这种不赞同，因为婚姻是这样。还有第三个理由，不能够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呢？乃是这个婚姻里面在神的角度是三位一体。什么是三位一体呢？我们平常的婚姻啊，非基督徒的婚姻是怎么样呢？就是男方跟女方双方家长啊、家庭啊，然后在政府 律政府的法律面前就是结婚了啊。但是基督徒不同啊，基督徒倾泻的不单是丈夫跟这个男方相犯的家长，也倾泻在神面前的盟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就发觉，你离婚以后，你跟男跟女的盟约取消了，但是是你认为取消的，在神的盟约，因为这个盟约是在神的面前嘛，你自己去取消，但是神没有取消。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婚姻不是单单在人的面前，不是夫妇，乃是在神面，牵涉神的面前，神不允许离婚，就是这个意思。啊，说不简单了 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觉就是说，结婚以后你就不再是自由了。为什么？对啊，所以有时候有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这个方向。结婚以后，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看，不再是自由了。在政府面前，你可以签这个离婚书以后，你就是自由了，你可以再婚了。但是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圣经里一般的见解，啊，所以不允许离婚。不允许离婚，也因为这样啊，圣经不赞同人离婚，所以纵使甚至是这样，纵使人还是要离婚的，圣经怎么讲？男女不要再婚，啊，这个很严重啊！你坚持要离婚的，最后离婚以后不要再婚啊！圣经怎么讲？他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人啊，妻子不可再嫁。”我是迎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离婚以后不能够再婚，其实离婚的目的也没有了。通常人家选择离婚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原因啊，不是全部了，大部分都是为了再婚。但是圣经告诉你，如果你不赞同。你不赞同神在神面前，你还是要离婚的。圣经说：“哎，对不起，不能够再婚。”啊，所以你想到不能够再婚，你就不会离婚。哎，但是人家说：“哎，有时我有一个人问我，他哎，但是圣经不是说为了欲否攻心的时候，不能够拿着可以再娶吗？再婚吗？不对。”你会发觉，他说保罗不是讲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不是讲的吗？他情愿，如果你欲否攻心，他情愿你去嫁娶，对不对？但是我们慢慢看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保罗这一句话是对于未婚的人说的，绝对不是对已婚的人说的。所以已婚了，你就不要乱想啊，这个很重要啊。离婚了。结婚了，你就不要乱想要离婚，啊，如果真的离婚了，圣经意思说，如果不哈你的离婚，你当然可以哈你的再婚啊，这个逻辑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是，不哈你的离婚以后，圣经明明说出来，你就不能够再婚。哎，对啊，对啊，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想清楚怎么样。所以结婚就是好，圣经保罗也讲这个例子，说哎，如果有一个信主的信耶稣的人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婚以后，后来非信徒他就离开他，哈，那信徒要怎么办？啊，这个我们以后我们慢慢再讲哈。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圣经强调不准离婚，圣经强调不准，但是也要在这个标准的角度，圣父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为什么呢？啊，不要做律法主义。这里所说不准离婚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不准离婚的。 但是如果我给你一个 case 啊，我没 case， 就说，因为你知道我是潮州人呢、啊，你知道潮州是什么呢？我潮州人就是在香有听过吗？我潮州人，我去跟我的岳母提亲的时候，他不喜欢我，他是上海人，啊，我提着，因为他以前跟这些潮州人住过，他就不喜欢潮州人，他说他就问我，他说方，他叫我方几，方几，你是哪里来的？我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是潮州来的，他说我不太喜欢潮州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听到看到潮州人经常打老婆的，哈。经常打的，所以他不喜欢啊，所以他说最后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就问他，哎，我要结婚了，他我的岳母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要求，我说什么要求？他说我知道婚姻是很困难，他是很好的爱主的基督徒来的，他说如果你跟我的女儿有争骂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让他，你可不特别不要打他，这个可以不可以？啊，如果不准，我就不让我的女儿给你了，太厉害了，我当时当然是可以了，没问题，都是这样了。好了，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潮州人就是这样，我是在香港，我为这个潮州人的教会的，啊，真的是这样，很多姊妹她因为她新的移民，她来了以后，姊妹是比较感性了，她比较。容易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先生呢还没有信，那这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潮州人比较大男人的，台湾是不是？啊，都是啊。因为谁是潮州人呢？潮州人其实就是福建人，你不知道吗？根本是我们同出一起的，只是我们是福建人啊，福建来的，但是。后来到了广东以后，我们的音就比较，其实差不多了，改了一点点。到了福建人来到广东省，就变成潮州人了，哈。所以很多很多东西跟台湾我们都了解的哈，都是。好了，这些先生脾气很大，他就打这个太太，不准他回教会，打他。好了，一直在打他，打得很厉害。好了，然后这个太太就在哭住在找牧师，他说，怎样怎样，好，那你怎么去处理啊？你告诉他，他就告诉牧师说，牧师，我先生不信主已经几年了，他一直在打我，不准我回教会，我在暗暗去了以后给他发现，他都打我，所以我要求要离婚，不知道圣经允许还是不允许。如果你是我，你怎么答？他找你的时候还在哭，然后面里面也是东，就是都是 get wet， 哈，好了，他就一直在哭。啊，你不能够离婚，我就死掉了，这怎样啊？那你怎么打他？我的同工都跟他说了，同工有一个同工，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他是跟着圣经的教导，所以他有这个 case 以后呢，他会告诉他不准离婚，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离婚就不对，一生一世的婚姻啊，所以他一直在哭，他说没有用的。所以最后他辅导员后以后，他就告诉我，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方牧师，这些会友啊找我们牧师辅导，问我们可以离婚跟不离婚，当然我们去安慰他，但是实质上我们的底牌是怎么样，一定不允许离婚的，这个看法可以还是不可以啊？不要太硬啊，特别说话要小心啊，特别你知道吗，做牧师也要很小心，你看他一直在哭，有很多痛苦的事情，你就一直告诉他不准不准不准不准，对他来说很危险，要处理哈，要处理。我还是我就是安慰安慰了，不要讲解个东西了，我们慢慢看看圣经怎么讲，可能看看怎么样吧，怎么样吧啊。不要，所以最后我就见到，我就探访啊，叫他先生，哎，你知道吗？这个现在不是大陆，现在在香港，你再打我就打，我就报警了，我就叫警察来，是应该可以的。所以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再发现这个，我一定打，叫警察来，啊，要处理这个东西啊，哈，嗯。 所以我也听过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些妇女，就是说她一直在忍耐，所以后来她的忍耐，她的爱感动她的先生，最后信耶稣。我也听过，听过的，但是我也要听过，有一些她不信耶稣，反而怎么样啊？越来越离谱，对这些人可以离婚吗？越打越厉害，打了叫警察来。对啊，有的有，对不对？我不是同学，这是真实的情况，不是台湾有没有哈、啊？这过后的新娘啊，都是也是蛮辛苦的。在这个情况里面，可以离婚吗？可不可以？我们就比较两害取其轻。两善取其大的时候呢，为了请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离婚吗？但是要小心啊，我没有叫你去离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标准的答案，我们一定不允许离婚，我们要小心处理，但是也要看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参考另外一些角度去看，对不对？不要有时候他一固在你很硬的跟他讲，他这次可能他死掉了，走掉了，他感觉教会是没有爱心的，那这不太好了，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允许离婚，但是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不要用什么黑白分明的这个态度，还是要慢慢情理相依嘛，慢慢坐下来慢慢讲。所以如果在一些特别的处境里面，神理想中的婚姻之道这个标准是可以违反的，对还是不对？最起码这个是对了，因为比如说奸淫也是在这个特别处境里面可以离婚嘛。所以我有些人就问我，嘿，不是，如果是奸淫，这个人就可以离婚，但是是不是刚才你讲这个例子里面啊，就打到他快死的时候，在这个特定例子里面，这个人也可以离婚呢？圣经有没有根据呢？有的，我们慢慢讲啊。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在从人的处境里面讲，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处境里面是可以离婚，有三个处境啊，我想说三个理由啊。第一个是生命境界的不合理的事啊，不合理的事可以离婚。第二是奸淫的事，第三是保罗所讲的故意离弃的这个原因可以离婚啊，这个很特别的处境里面可以离婚的。好，我们先讲不合理的事，这个记载在生命境24章1到2节，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取悦他，就可以写绣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怎么样？可以去嫁别人。好了，他说可以写妖书就给他离婚了。好，什么理由可以写妖书给他？如果发现这个女人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不合理的事是什么原因吗？是指到哪些事情吗？不合理的事是指到这个奸淫吗？一定不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你都看到，如果犯奸淫，结果是什么？对啊，根本不需要离婚，很简单的、你给人家发现了，他犯了奸淫以后，把舌头钉死他。所以这里讲不合理的事，根本不是，一定不是，奸淫的事情，是一些奸淫以外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呢？所以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是耶稣要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拿来，对不对？你记得哪一段经文呢？ 其实当时的处境是在大耶稣的时代，有一些犹太人分成两个学派，我们刚才同学也提过了，撒买学派跟希利学派。这两个学派，这个法利赛人的学派呢，他就对这个不合理的事呢，他的了解有不同的了解啊。撒麦学派呢就比较保守啊，很容易，撒麦就比较犀利，犀利希腊嘛，希腊这个字，所以比较开放啊。记是怎么记？撒麦学派就说，如果这个女人她是妻子，她出外没有蒙头，还有她跟一些陌生的男人说话，或者说在无意之中，她对向对方切身露体，给人家看过了，她怎么样？哦，她就是这个女人就可以跟她离婚了，啊，这蒙头也是啊，当然了是当时的标准嘛，对不对啊？现在可能在阿拉伯也可能是这样啊，是很危险。但是我们现在美国社会不会这样了哈，所以这里所说的保守根本是很开放，很离谱了。但是希利学派是什么？希利学派更离谱，什么呢？希利学派什么原因可以离婚呢？他太开放了。如果这个妻子他攀煮饭煮东西不好吃，把碟子打破了，也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这个对还是不对？哦，这个太离谱。为什么这样啊？你不要忘记，因为一直以来女人都是给在历史上都是地位很低迷的，所以有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女人是花瓶，打破怎么样？打破买过一个了，很简单的，对啀、啊，这是，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对女性很尊重的，所以你看到耶稣是很特别，就是怎样啊哈？但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这些就是怎样看女人，是发瓶，所以这个希利学派都是怎样对女人的，所以这不合理的事情，你的理解，我们就发现，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比较上来说，这个撒麦学派讲的东西给这个希利学派讲的东西比较合理，对不对？啊，因为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撒麦学派所讲的都是不合理，啊，人家看到我洗澡，不是我自愿的，他看到我的，我也要变成离婚的理由吗？没有可能的，对不对？不合理吧？但是他们就是看成怎样的东西呢？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啊，旧约圣经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不合理的事究竟是什么事情呢？第一，我们不太了解，知道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是不是在生命记24章里面已经表达出来，在旧约圣经有一个理由，除了奸淫这个理由以外，是有一些理由，就是不合理的事是可以离婚的。这个不合理的事呢，慢慢我们再看的时候，就对比起来，新约圣经也提出一个理由，就是奸淫以外的理由也可以离婚了，就是这样。好，我们先讲这个奸淫的缘故。奸淫就可以离婚吗？圣经是怎样讲啊？就是耶稣就是讲嘛，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接着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表示，耶稣是肯定，如果真的犯奸淫怎么样，他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你要记住啊，只是无辜的哪个人他可以有权离婚，所以既然哈里的离婚他就可以再婚，但是哪个人他是自己犯了奸淫的，他这个离婚他可以再婚吗？他是不合理啊。所以就说，如果你的妻子你的先生犯了奸淫，哪里怎么样，哪里就可以离婚，离婚以后你不需要守独身，你可以再婚。这是圣经里面耶稣给这些人的再婚的权利，好不好啊？但是问题我们要过案的例子去说明，如果真的 你的配偶他已经他犯了奸淫，一定要离婚吗？啊，这个要小心啊。对啊，对啊，我们的讨论是说你要恩典还是要律法。按律法来说，如果真的你就啊，我有个 case 是这样，我有一个人，他是大概是50多60岁了，他是比较大男人的，他就是他在街中，他在街里面发现他太太跟另外一个陌生的男人脱手指，啊，他就很气，啊，然后他就要求教会，这个人是执事来的，他要求教会判，我要离婚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家中看到我太太是怎样做，我可以很肯定，我看不到的时候，他一定犯了奸淫，啊，后来问题是说，这个，其实他们这个夫妻关系不太好了。后来教会去处理以后，这个妻子也愿意悔改，啊，他说他这先生对我不好，所以我才怎样做。但是事实上呢，我现在也知道基督徒不应该怎样，我现在愿意悔改，所以我不要离婚。但是这个先生就认为怎么样，一定要离婚。你认为哪一个对？先生对还是太太对？真的吗？我们男同学怎么看？
太太点火的，已经挑衅。
因为你有听过？
给他机会
悔
改
啊。对啊，姊妹都是爱心比较够的啊，这是真的。但是呢，你不知道我们男生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男生的看法是在这个大绿母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是比较不能够忍受的。但是自己犯错就可以对对对对我想笑了想笑而已了所以这个执事他就认为经过教牧辅导以后他还是决定要离婚他说但是我这个 case 的时候太太说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犯了奸淫我就是其实停在哪里所以他也全球宽恕所以不要离婚怎么样教会的确定是最后我们的理由不离婚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我就问他了他说是这个太太他一生煮饭给你吃你结婚多久哦20-30年了他一生煮饭给你吃都是很好对你一直关心现在只是一次的过犯难道他一生的品格对你怎么好你也有小孩了跟你生了几个小孩了为什么不能够生于一次的过犯啊，这个男的告诉我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阴影一个 shadow 这个 shadow 一直会影响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必须要离婚这个对还是不对听听我们男同学的意见了，女的肯定太自私了，对吧？男的同学，你跟男生怎么想法？
男的都会祈求太太原谅
的，哈，现在是太太要求，
对，
先生原谅了啊，先生不肯原谅，啊，我就认为啊，不一定是阴影，啊，不一定是阴影，如果你能够饶恕他。他会更爱你所以这一次的意外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可能是更好婚姻的里程碑对不对啊，我认为想错是有错的但是给他新的机会是好的他就这样想吧不是你不是讲圣经明明讲犯了奸淫就要离婚所以他犯了奸淫就可以离婚我认为他这个看法不对为什么太过律法主义圣经的意思是可以离婚但是不是一定要离婚离婚跟不离婚是不是最终的命令乃是什么最后的选择如果他不肯悔改啊，还有其他事情啊，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 不是规定一定是怎样，对不对？是真的，我们就是我就是用这个态度去处理一些的，这个婚外情的东西。但是我们经常在香港就是讲这个题目，就是告诉这些男的，你想去要小心啊。通常我们就要太太跟他一起想去，整个家庭想去比较好，太长久了不稳定不安全啊。但是如果真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呢，还是离婚是最后的选择。那是比较好啊。所以有一个人叫做 Sting 怎么讲啊，他说很难想象两个精心讨神喜悦的人都是信徒啦，他会寻求离婚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够达至一段长工的婚姻。如果犯了奸淫还是可以，对，还是当然可以离婚，但是可以如果有机会的，但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呢？如果他愿意悔改，教会硬性倡议嘛。我们不是鼓励你犯罪，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给他一次机会，都好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再讲的说，如果这个人是牧师，他还可以当牧师吗？太太，如果太太要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是牧师，教会要给他一个机会吗？我慢慢再讲啊，最后我们谈论这个东西。好了，第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不合理的事，第二个理由就是奸淫的缘故，第三个理由就是故意违弃，故意离弃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我们打开看看啊，保罗是怎样讲？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如果有人他要离弃，就由他走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屈书。国语是不是这样讲？不必屈书。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里面用个很强的字眼，什么字眼呢？如果结婚以后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故意离弃，什么是故意离弃？没有理由的，或许是有理由，比如说给你一个是，你知道我们男人呢都是工作性很强的，所以他有些男生他是要这个社会里面有承受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他当了警察主任啊，他就一直在想一生里面最后他要当这个警察局的局长，一直在努力。但是你知道吗，要当警察局的局长啊，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查案啊，研究啊，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在查的时候呢，会不会他对这个家庭，特别是对这个太太，慢慢怎么样，慢慢的故意离弃了，这个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吗？根据几个月圣经可以吗？有不是为家想的，都不是想太太的，我们三观是他的人生的志愿，所以他结婚就是结婚，这人家结婚他也结婚啊，就是这样啊。但是结婚以后太太都放在一旁就跟他生孩子蛮好啊，煮饭蛮好啊，但是他一直很经常在外工作，围着家中想的都是不想太太的，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啊。后来结婚二三十年以后，太太就用这个理由说，这个男人他根本不爱我，他一生里面都是这样，不是一年两年，二三十年都是这样。所以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里面所讲的，这个人他根本从一开始，这个女人也自杀过，自杀以后他在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改变， 啊，所以最后他两个都是信耶稣的，是真的，两个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有时候那你不要太过相信他告诉你信耶稣，你不要太要相信他，你要看看他的心情怎么样才跟他结婚。好，这个可以离婚吗？他就用几个字句啊，他就说啊，他看有一次他看了我的书以后，他就问我了，他说啊，所以有时候他说，哎，你里面所讲的不必屈书这个字眼，根据你书里面所讲的是个很强的字眼，啊，英文是 not bound。这个 not bound 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也用过这个字，就是说以前你是怎样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再常为奴隶。啊，这个 not bound 就是堕落奴隶的意思，这个字根啊，啊，所以如果丈夫要离弃你，你就不再受他的限制，你不再受他的，不能够再做奴仆，你要出来，不必屈服，就用这个很强的字眼。在罗马书用这个字眼是怎样用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节里面不必屈书也是同一个字眼啊。他就问我，既然你书里面所讲的是几个强的字眼，那不是说我在我这个情况里面我应该离婚呢？啊，当然我们要小心，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没有离婚的啊，教父都不赞同离婚的，他们认为呢可以分开不可以离婚，用现代的字眼我们说是分居了，分居的意思了。为什么要分居啊？因为初级教会就是比较保守了，当比较保守，所以呢分居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离婚你就不能够再婚啊。都是还
老师，你有念到那个蒙塔鲁不是有两个女童工吗？就为了这个缘故离婚然后跟着蒙塔鲁去啊，有念过这段吗？教父的时候，就是
掌声。
不是异端福音，那个当时候都是很热心的神员，但是后来我们才说他讲灵恩蒙塔鲁有没有？有两个同
学。蒙塔鲁就是古代的灵恩派，
啊，
第一个最早灵恩派，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灵恩派也不同，但是他就是比较注重这个经验，啊。
当时候是不是有两个女童工？甚至就跟先生离婚，
啊，
然后就跟他去，他说的为了圣灵的缘故，他可以离婚了吗，
哎，
然后蒙塔鲁也接纳了，
哎，
然后也，
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蒙塔鲁不是教会的当时初期教会的这个主要的宗派，他们看他是极端，啊，他是看他是极端，但是蒙塔鲁也蛮好，他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很愿意为主受苦。受苦，这个是他好的地方，但是他有时候他解释圣经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么清楚了啊，没有清楚。教父里面呢，总的来说呢不是走曼特鲁的解法啊，初期教会呢就是走比较正统的解法，都是说你不能够离婚，只能够分居啊。分居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再婚，然后你要等待机会复合，对呀，啊，等待机会服好，啊，这是初级教会的这个意思了，啊，他是怎样解释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字？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字眼来说呢，他此福是很强的，他是不单单是可以分居是太简单了，是可以离婚，然后如果离婚是合理的，所以再婚也是合理的，啊，就是这样。罗马书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告诉他，现在人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啊。既然罗马书用这个 free 啊，脱离的律法的约束啊，同样的应用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脱离了这个婚姻这个律法啊，所以他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盟约里面结婚。这个解释好不好？这个字眼就是的，初期教会就认为，嘿，不可，还是不可以离婚 要保证你不能够再婚。但是现在我们现代呢，很多人就重生在看这个字眼，因为很重的时候，他就认为这里面如果真的对方是故意离世的，那就可以离婚。如果这个离婚是合理的，所以这个再婚也是应该的，是有权的，不要批评他。如果真的离婚是这个故意离世是可以的，这个 T.F. Torrance 啊，这个托伦斯他就怎样讲？他说，离婚也要小心去处理。既然两个人结婚是在神的面前，那离婚呢？离婚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去离婚。他这样讲：若信徒挪到一个必须离婚的地步，就让双方被带到主的面前，让神把他们分开。只有创造他们的哪一位可以把他们建立在一个新的根基上，只有救赎他们的哪一位可以赎掉他们的罪。这个可以吗？这个也是蛮好玩啊。我认为他讲的不错。为什么呢？有时候结婚在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离婚呢，这是都是对骂了啊。但是呢，牧师还是要，如果他们都是信徒，都是爱主的，还是要帮助他们在神的面前解除这个婚约。最起码我们要告诉他，两个人要谦卑，要求对现在就不好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错的，所以还是要要求对方的宽恕、怜悯、接纳。这样的做法呢，对这个离婚以后这两个人的感受上，因为特别是有小孩在里面的，他们的这个比较在心灵上的阴影比较小一点，比较好一点，对还是不对？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